我们刚才最后谈到这个身见重者以苦行孝之，贪爱强者以苦进谏之，人我三高者逆缘错之，体面心重者忍辱自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他对治的一个方法，但这里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方法就在这里，但怎么做？主动迎上去。我们一般来讲修行上有两种情况，就有的人是被动的被禁魔，然后自己内在有一种因为没有做好准备，道心也不坚定，修学所谓何来不清楚，就会产生总是会习性上会不经意的会想要去抵抗它。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如果知道你有哪些烦恼也许 你也不一定要真的去找这个境啊，但至少当你面对这个境的时候，我希望你多了一点主动之心。所以主动之心就是说，你不要一味面对境在强忍，而是你也必须从这当中看到前面所讲的这种所有恶逆境界尽情看作真实受益之处，就是不但是不是被动的，甚至还能有一种隐藏在内在的欢喜。所以欢喜就是我乐于去接受这个挑战。那这个心态里面就会差很多，就是说这两个，一个是我被动的被禁来磨，这里面你没有更强的心智去看到它的意义啊，你很容易被它打败，而且你会有一种逃避，甚至很容易生起苦恼。可是一个是这样被动，一个是主动，甚至觉得说我如果不走这条路，我很难降服我烦恼，变成不但不是逆境，是一个重要的苦口良药了。这个观念要有，这个观念有的话，你在修行上相对来讲会比较顺利，那你不会在逆境上再产生一种对抗之前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有一些学弟妹问我说，学长啊，你出家做什么？我说天天起苦恼，先天想断烦恼，有事没事找烦恼。那怎么变成这样实际上是这样吗？你如果不出家没这些烦恼，但我现在出了家不就是针对我的问题在家是业余的，我们叫专业的，那专业的自找麻烦不是吗？我及早把病根给断掉。那如果你的定位很清楚，那希望你不要在修行逆境当中又在生苦恼，我为何来出家受人这样虐待？这个其实当初你就是喜欢被虐待才来的当然不是被虐待了，我就说你本来就是来接受磨练的，不是吗？你其实是希望能更直接拿到佛法要领，直接面对烦恼，你为何在这里去排斥它？这不是就是你当初的目的吗？怎么当你进入到这个当初的目的开始在修的时候，反而种种百般的逃避排斥，你为什么要排斥它？所以那一句话很有意思吧，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本来就是这样。你注意看，一个人一生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磨练，大概也很难成个像样的人才。所以我常也想说，道一定不是要苦行，也是实际上是苦其心志，这个过程如果没有，你大概很难去对，你都不容易找到你修行可取之处。你自己你这样回想起来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这样修行到现在，不管你时间长短，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些可取之处？可取之处是在看清楚，我觉得 不是那个很表象的，就是你是不是在佛，换句话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实践佛法，而佛法的功德在你身上是不是真的透露出来，这个可取之处。哎，我有一点点，我这个有一点点实际是来自什么，就像我刚才一直跟你揣摩的那个告诉你大家要揣摩哪时候怎么放下，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在我们会这样做，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而也是你知道也大概修行会得走这一关，因为你必须要对世间一切妄情做全然的抛舍，因为它终究是假的。这一点认知有的时候，你那份修道的依热心就会有容易很强。对世间的种种起伏，其实种种的东西啊，你会有一种心情，越来越清楚，好像说这东西会归一处。这不是理论上，而是在心境上的确慢慢升起很真实的心情。我常讲，就算眼前一时放不下，内心其实跟对这些你执着的境有点距离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因为你发现他跟你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以前是很亲密，现在也很礼貌，哦，你来了，就这样。以前哎呦你来了，现在不是，哦，你来了这样。哦，现在对某些境里面说，哎，没有他也会苦恼，有他也不怎么快乐。怎么想？就是突然你现在如果给你100亿，你会怎么想？如果给你100亿，你会怎么想？哇，先帮他出力啊！你知道，你不能乱用啊，所以变成很多事情要处理哦。所以呢，哇，突然多了100亿，怎么做一些利益佛教的事情呢？也就是说，他变成产生不叫快乐，变成说突然跑出这么一个重担，钱又不能乱花乱花，可是又那么多钱啊，只有负担而已。真的哪有可能100亿，你爱得要死流口水。那你如果花姐说哎，100亿没有任何快感，直接的责任好像又要我去经营这一笔钱，如何让它发挥作用，好像我拥有跟没有对我来讲没什么差别，那只是多了一些责任，就这样。那另外真的不用100亿、1亿，我就忘了我是谁了。来，这种情形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刚才这样一路讲过来，就是有些东西啊，还是你必须要实际上去磨练的，而且是欢喜的。你如果被动的修得很会，真的是苦行啊。那你如果很主动，而且的话就会的靠着进来磨的时候啊，你会的话就苦在外头，甜在里头。甜在说，我虽逆境冲击，但我心在道上。会有这种另外一个内在的一种细微的肯定。好，我们接着来讨救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就是诸佛所学的这种法，况弟子乎啊，就讨救佛法第一要务啊，就是这个法啊，况弟子乎，虽甚异法性，贵在亲正，倘非房卷赤毒坐标月子啊，是真实修行出要，何有得正圣意啊？就是说虽圣意法性啊，一定要亲正，那要亲正，那怎么个亲正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这些经典啊，要能以坐标月子啊，就是我能指月，那你要看我的标子啊，指标，你必须要这种接引善巧啊，只是出来真实修行的法要，如果没有它，你怎么亲正圣意呢？事关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生还罪，故不如心教典啊。 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这就是我们常讲，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一直在想说，一切修行正见为先，八正道也是正见为先。那现在不是你看哦，我们用一个严格，现在其实两端，就是两端，就是栽进去的佛门佛学当中的分别，但导不出一个修行法要来，迷失在众多的名相里面，错误。整个教学的增加更多散乱形式的心，没有。再过来另外一批不听经教，简简单单几番开示就以为是真的。好，那这条路里面谈起来，即有哪几个就是真实是见到佛法真心的那种原理？所以我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机会，又有机会，希望有这种机会，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机会检证你的佛法观念到底对还是不对。你不要以为你讲出来的佛法名相是佛法名相，那理解是最正确的哦。因为你懂得经典有限，你经常抓了经典的一句话就认为是这样，但其实经典的另外整体意思，你可能会用你的想法去单独解这一句话的意思，但已经是扭曲掉了。所以不要引经据典就是对哦，你引出一段经文却用你的想法去解释这个经典，不，你是你误用它，不是经典有问题啊。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怎么样去真实知道佛法。好，那这个当然必须要透过很多方式。第一个，从现实的实际修来，再过来就从很多善巧的抉择当中。好，比如说我这样讲说，我常举例子，你说空是什么？就是不执着有啊。那我说，那经典又讲非空呢？奇怪，那我站在空去口，我站在空去否定有，现在连空也跟我否定。好，那个好，非有非空，我们会不会很容易讲非有非空？可以，很简单，我想在座每个人都会讲。但我问你，你的非有非空，你在讲非有非空的时候，信念是怎么生的？你能不能很明确肯定一个非有非空的相状？你内心在讲非有非空，是不是只有语言？还是你根本只是在做着一种回避，就是说我把有回避掉，把空回避掉，就是那个是什么？其实我不大清楚，不过用慧空，会有慧空去把它定位出来。也就是你只是一味遮前，但你不知道那个内心的肯定。我讲的肯定不是有一法肯定，其实是智慧的安住啊，无助身心的那个，就是我能知道。换句话就是说，你讲空，你讲极尽，并不是完全一，我们讲空不是否定完的一种无知哦。我们经常讲空就是什么都不要，那最简单，那这样否定完了，那是什么？但我讲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就会容易误解，就是以为有东西可指。但我讲的那个是什么，是一种不疑惑的智。我讲的是不是要指一个法，是一种确证，一种证件。知道非有非空以后，不疑惑，不摇摆，不摇摆不定的那种模糊字是什么？不知道，反正什么都不是，这是愚痴。所以这个容易变畜生道，完全无知的。所以我们要讲，我们开口可以讲非有非空，那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好学。没有出来，所以这种非有非空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很清楚，不要一直停留在这种文字上这样转。所以我们要讲说，现在在学佛上真正把知见纯练到很真实的，其实真的是不多。所以修行就容易这样说这样说这样去这样说这样去，可是自己内心掌握不到那种方向盘，不清楚。 那个，因为你听的都是别人引导你，并不是由你内心去经过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后来的这份肯定，没有对。好，所以其尊八十出家，奏观啊，奏观三藏，夜习禅师难有记。有谬云：年少力强，宜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有没有这样说？你看，我告诉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手拈来都是有很多颠倒见哦。好，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样讲完，大概，只看念佛。那时候我们就来习教典，要不要习教典？啊，讲个背着吧，来欧天台，天台三大部读完，刚好往生。嗯，好，年衰力弱，只看念佛。那到底我要不要洗？你千万要不要把这两个拉开来，又对立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你就又搞不清楚了。好，其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习教，将为如来教法仅同举止业，薄民利于半生者乎？就是哎呀，我们老了，我们不要再去考功名了。你们那个年轻的，赶快去读个一个功名吧。所以你们学教啊，以后还可以弘法立身当法师，你拿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学教？为什么年老要学教？什么叫学教？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学教？是不是又是一个习惯性的？我们就拿本经书，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就开始又来这一套了。你哪个用得完的？其实学教是什么？认识路啦，就这样而已。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你想往生对不对？路在哪里？不知道，哎，去学校。你想念佛对不对？念不专心，学校，哎，教会告诉你怎么念，就这样。最终闻思修。你不闻思怎么修？所以学教也不是马上要去做学问，其实他本来修行的一条路很清晰，他就是告诉你，我不知怎么修，所以我要学教，我不知道我修的恰当，我要以教应心。其实我的核心精神就是一切都是务实的，不用我说啊、哦，我现在年老我还继续学教，不要用混了，你这样学下去会打乱你的心思。年轻的要不要念佛？烦恼重，罪业重，心不安定。不要说老了念佛，年轻的念佛，随时都在念佛。不是在念那个觉悟吗？是不是叫路不清楚，应该弄得更清楚，更加明确，让你的见更加清净，你知道吗？教清净，教的知见清净，念佛就清净了，因为它不能分开的。当你念清你的教理知见清净的时候，你想你念佛能不清净？因为念佛无非就是让心清净，那你从见里面让心清净，那不是同一个清净？好，比如说我跟你讲说，这个杯子啊是唐朝啊，从此我们大概也不会以它来倒水给我喝了。唐朝的、啊、那个小青龙被人家打破了，或者被人抢了偷了，所以这个杯子本来还可以用，就因为它是唐朝，以后就不能再用了啊。那就大家就开始怪它啊。本来我们有时候人都不在宝光了，没东西好偷嘛。那自从有唐朝杯子以后，就开始要人轮手。顾着什么杯子？还不是杯子，是唐朝的痰盂，守的痰盂，只因为它叫唐朝，就守得很不自在。结果另外一个专家来说，黄的啦，马上心就跳开了。打坐的时候就会挂那个杯子有没有坏？那自从有人跟我讲那个是黄的，不是真的，从此跟我无关，甚至说。 害我浪费那么多时间，丢掉，对，只差什么真相一打开，挂案就停，知道？所以从你正见的训练，是不是有帮助你念佛的专注？有。你念佛里面众多攀缘心，因为了解佛法，是不是懂得放下？是啊，哪有不学教的？但不要乱学，像我们现在的学法，很多那杂那些，一下道给你东道西道，弄成到最后乱掉了。你不然现在的整个教学，并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教学目标。我要把你带到哪里？我只知道一个笼统的，我要让你修戒定慧，那我安排这种课，这种课当中有没有统一一贯的看法，有没有相承相续的一种理论，有没有冲突，要不要加以抉择，要不要加以会通，不大，那学校很杂乱了、啊。所以你看讲说，这不能念佛念习教，这个都不要动笼统的看法哈、啊，哎。哎，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己也。今佛法流布，赖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人皆视作等闲啊！你看这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啊、哦，你不知道这一种教典的人作用帮助别人，结果像我们现在书印的很多。我记得素德云道，但很少看得详细。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法，老实讲，如果注意去看，其实有时候我们谈的算是很广的，但因为多了就不珍惜了，不珍惜就不受用。我记得以前啊，我在有个印象，小时候看到有些那个出家众啊、法师啊，他们就是一本很破旧的书，就一本。因为没那么多本，就一本重复，摸到有点其实很脏嘛，但你也不能不让它脏，因为摸太久怎么会不脏，你也不能拿去洗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那一本经是有点脏破旧，但你可以看到它很庄严，为什么？那跟那一个人已经好久了，而且一直都守住这个法本。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大概都有很多的书架，哎，东西很多，但真正用心一本的很少，多啊！有时候好像不懂得珍惜啊，在这里讲就是这样啊，皆视作等闲，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啊！啊，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怎么样？绝大多数，我常举例啊，这个整个狮驼山，包括前山望过去的整个山里面，所有无量众生，就只有我们几个现在在讨论佛法呢，就我们这几十位，其他连听都不能听啊。我们现在不但还能听，还能思维，有的是连一句都没有。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说，我常讲叫你是以福修福哦，你过去修了很多福，所以今生你可以在这里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以这一两个小时又生很多福。你不要等闲看它，我告诉你，能赚尽量赚，哎，能赚趁景气好啊，赶快赚。留个老本，以后没机会。这叫暇满的时候，空暇有的时候，你可能慢慢会无暇咯。你慢慢你的六根开始要坏，你要看医生，你那里酸那里痛，慢慢就会无暇咯。你的时间其实慢慢缩小，能赚钱的机会，能赚这个功德法财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好珍惜。那讲而归讲，到时候各自努力，因为其他的你也无法，谁也无法决定你了，所以你自己会不会珍惜？有时候因为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不要比我们都是很少数的，你去比那个满山满谷的众生，你去比他们，你根本很难。我告诉你，你现在一点滴所做的功德，是他们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所以我每次开心记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真的不是假的，你千万不要在今生能捞不捞，到时候要后悔说我怎么贫穷，你怪谁啊？是，好，所以要好珍惜法。再过来我们看啊，月藏侍者以虚体如来说法本意为人啊，要人超生脱死，会为口耳活计，句句消归自心，如说修行方不受说死俗宝之窍啊，就是我们要阅读藏经，当然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能耐，其实现在是以前呢要阅读藏经是有心但没有藏经，现在有藏经但不一定想阅读啊，现在不用藏经呢西贝塔全部按出来，厉害啊啊，只要插电又轻松，哎，以前呢要看个藏经啊，可能要点个蜡烛，要一上来会扛了很重的东西爬下来，灰尘又很多，万一要过敏一定要打喷嚏啊，是不是啊，又不能随便注记，这不是你的，现在不用啊，插上电脑一按，嘿嘿，轻松又亮，不用点蜡烛，要查哪一点，以前的人要注记很多，现在不用打个字噔跑出来，结果现在是很方便都记不起来，以前呢是不方便都记起来，为什么？都是用努力去找才把它找出来的。像你看过去大德哪有那么容易 把经典的出处一下找出来，一定是要记很熟，所以我常想说你可以想象在隋唐时代智者大师看很多经书嘛，我常替他想象他应该个子不会像我这么小，他会爬楼梯去拿藏经，很重，因为印刷不是很好嘛，扛下来上去扛下，因为要翻很多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书就满堆了，你看他不是啊，他要到这个藏经楼，然后就爬上爬下爬上爬下，要是冬天很冷的时候要抹抹又干了，他能看那么多，你不觉得他在上上下下很辛苦啊？我们不用啊，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也不用磨墨，我们用颜字笔，我们颜字笔很多，可是很少把一支写完，哎，什么都有，可是为什么做不出他那种学问来？不用信，你想一下当初那种为了要查资料上上下下，大概他不能随便说去查资料，大概要强要求自己记下来，因为或者怎么受得了啊？那个资料那么多，照放那里啊？你看过，你能记得在哪里啊？哦，我们现在不用，按个关键字，就全部跑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阅读藏经，因为这个智慧如海啊。所以第一个他就是说你要真正知道如来说法的本意，要人家超生脱死，但不是要你玩弄文字，好，句句消归自心，这是藕益大师一再一再在讲的东西，如说修行方不受这个说时俗宝之窍啊，就是你只是说俗宝但也不是你的啊，这个讥讽啊，就是说你要能用，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不是谈嘛，不管你是听的或是讲的人，你要有一个根本的关怀，就是我要将这个道理转为实际，就是都一定要有这种关怀。好，我们现在阿弥陀经，请问阿弥陀经对你有多少帮助？阿弥陀经，请问你在诵阿弥陀经有什么感觉？我们现在一般在诵阿弥陀经大概就这样念过去，但有些人可以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好像看到极乐，就是说在赞叹极乐世界的相状的时候，内心也升起极大欢喜，好像看到如是世间，升起极大向往厌往之心。那当然看到诸佛赞叹的时候，你会升起诸佛都如此，看到因为深信诸佛的不欺狂，这般诸佛赞叹 我会升起极大庆心，我怎么会得到十方诸佛赞叹的法门？我既然有机会广称，每诵完都是一个无比的鼓励。这样实际的念完跟人家助念咕咕咕咕完了，你赶紧去啊，我没等来。就我念阿弥陀，你根本你自己也不大清楚阿弥陀经在讲什么。其实我说你要诵阿弥陀经，你不用看注解哈，除非很维系的语词，你就用一个很实际上，就好像观光导览图，看一下西方净土，好啊，我想去，就这样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效果就出来了。你越升起好药之心，念念依于这种殊胜境而摄受你的心，心心以这个净土心相应，你才会想说别处不去，但求生西方。哎，这不就是他目的吗？有人说只要念阿弥陀佛，不要念阿弥陀经，我错了。你因为不认识他，你没有升起意六心，所以你无法心跟法合。你心不跟法合，就不会叫做一心不乱，就不叫一心不乱。就这个，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学法的目的啊，才过来。学问之道，贵下学啊，就是贵下学上达。所以如来施教，必有次第。今能空腹高心，但屯圆顿之名，无力饮河，俱能吞海。必先越律障，碾之活世黄龟，深炼维生药物。次月是阿含了正因缘啊，因缘境为圆妙三观之本。次流心抬教，深知如来说法所以然之妙，即四悉檀巧批之智。然后将持华戒啊，持要遍开不思议经论之所，是如破竹矣。他告诉你一些要点，就是说他告诉你们学法有一个见智阶，有点像阿含经里面从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其实我现在如果要这样讲，我花姐会讲不完的啊。不过因为有很多关键要谈，当然有些地方我在别的课有谈到，好，但因为每个人文法因缘不大一样，有些地方可以谈。因为有些地方这里面从文字里面它都透露很多的道理，你要知道这里，所以说如果要讲可能有时候会透到很细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有机会一次听懂，会省掉你很多观察，就是很多要领其实它隐藏在这里面，但我们从文字外向不容易看到。那如果跟你讲了以后，你如果能意识，那你大概知道它的要领在哪，或者你多了一份关心。但到学问之道，贵下学上达，因为你必须要了解法相，你了解法相的相依生性啊，相依的性啊，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假如我想要成就这个功德，但这个功德它的相状是什么，依什么而起，这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不会做空中楼阁，因为你知道法的升起之力不是我们现在表象看的那种次第哦，是的确你知道它的因缘缘起升起之力，就有这个法下一个法才生，有这个法下个法才会有机会生，你会看到它那个内在因缘的升起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我现在的状况在哪里，但我想往上求什么法的时候，我必须具足哪些条件，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个东西不会得。所以他会讲说贵下学上达，它是从下基础慢慢因它的因果关系衍生出来，它有这种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次第次第，你只知道表象次第，你不知道这个次第背后的因缘缘起关系。所以呢，我们讲持戒修定修慧是这个次第，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但为什么持戒能通达修定？你不了解这个原理，你的持戒 你的持戒不会帮你注定，不会帮你的定。你要知道持戒要怎么持，定会怎么生，慧会怎么生，所以你的持戒要符合持戒的原则。那你这个持戒的守则守住的时候，那个定会从这里有机会生。否则的话，你只是在表象知道说戒定慧，但戒定慧的背后缘起关系没有的时候，你的戒不会生定了。所以外道持很精进的定戒不会生定了。那外道很深的定到非想非想注定也不会有慧。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定跟慧他没有看到关系啊。所以你爱着这叫未定，爱着这个定，那怎么会得无漏慧呢？不可能。所以我在这里讲，就是说你要知道它前后有一些关系在的，这就是我们学法的目的，这种价值在这里。我们不会就不会叫盲修瞎练。我常讲真修实证，真修实践，另外一个就是不盲修瞎练。我们现在经常讲真修实证，都是还是做外向的修行，叫做真修实证。不是真修实证，要真实是个，我自己解释啊，真第一个要正见，实必须要落实下来，确实依法而行，法随法行。真必须要从闻思，你不能光闻思而不法随法行，你要实际法随法行实。那真要正见，或者的话你就算表面上我去冲，你还不是真的啊。所以你必有次第啊，那个次第关系不是这个表象。所以今人空腹高心，但求圆顿之明。那你连隐和都没办法，你还吞海嘞？连起码的观念都搞不清楚，你要说你圆顿空谈啊，空谈。所以有人讲，就是说我们来谈谈缘起空观。我们现在太容易把那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弄得太抽象。缘起性空的道理其实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教导他，因为启发他智慧一定是从缘起法启发智慧。那缘起法是不是一定要讲十二缘起？不用，谁跟你讲？只要我针对现前事，你用一单一角度，我从多面角度，其实就是在告诉你缘起法虽未彻底，但其实已经告诉你不要从单一自信见去看一个东西。所以我在引导你的缘起正见，我不一定要用佛学名相，所以你自己要引导人家的智慧，也不一定要每次都要讲佛法名相，我也不需要。你可以用佛法的要领应用在生活当中啊，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说也可以的，不过从另外一面你看，可依靠啦，可用啦，但不能全然依靠，不然这样会危险。我说哦啊，对对对对，你这样我都没看到这一点。好，那说那正儿是不是说，可依靠不可依靠？他说也不必然，只要角度一改变，马上相状就改变。怎么这样？好，我举例给你看。到最后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来说去，怎么都不稳。嘿，无定法，那怎么办？看他安在什么标准，随缘而对，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当然，我还是用，我实际上是举例给你们听。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告诉你说，第一个，敞开你的心胸，诸很多东西没有一定，但当你没一定的时候，你可以因你现在的需要，保持你灵活的智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合，应用不同的身份。啊，同时你要看到一个事情，这个东西，一个人也不是单一面，你看到他一面不足，但你也要尊重他另外一面。那这个人现在好，未必以后就好；现在坏，不一定是以后坏。那一面对人利益众生，我们必须要随时守护他，现实好让他更好，坏让他改不了。有一种从把这个法的固定看法给它打开，这种僵局，那也生展开了你对世间的一种通融的看法。你自己不但自在，你也利益众生的角度也放大了啊。这不就缘起法？我可以不用讲缘起的名称了。 不是吗？所以有的人说开智慧就是缘起法，但缘起法可以随时用很多方面开启人家的智慧啊。好，我们现在先阅读律藏，为什么？你要深知道这个身念方归，佛事方归啊，就是说那些典范，那些清净的规范，因为它是在收摄你的心。所以我要讲说，有的人急着开始研读经教，你先把你的心先端正，否则的话，你将会以名利心修学经教，到最后有时候你发现，有时候转不回来，啊，转不回来，因为我们在现实里面就看到有这种例子，有例子，其实是在世间法是人才，但入了佛门以后，其实造业深重。也是一个博士，但竟然用这种东西道三啊、讲难讲不讲了，就是说其实有点欺世盗名，然后做很多这个东西，其实这到最后与其这样不如在家好，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你知道那为什么会有人，就为什么没有人跟他提醒这个东西？你这样走到这里，你何苦来哉啊？你除了一时的享受，后头的罪过是更大。好，那个时候，所以你必须要登先端正身，要不是你知道律藏其实本身是不是就单纯规矩而已？其实真正的律不是，律藏里面也都有正见。研读律的话，到最后也会衍生。如果你很用心，你很熟，你会看到律里面也隐藏的缘起法，他也会有这种智慧，他会知道整个核心的基调在哪里。好，那从这里你进一步去看到四阿含，那四阿含是佛法的一个，其实为什么叫未看四阿含？我们有时候认为说三圣共法是一个基本法，我告诉你，基本法是在大乘法，所有佛法的修行核心价值回归的是成果。那阿拉含它简单，它顺应声闻，其实如果你不要讲说顺应声闻，就是说它用一个比较单纯的，其实是众生在不能得于甚深法义之前啊，找出一个最简要核心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在三圣交集处啊，真正的核心处其实是在大乘法，交集处是圆觉圣、声闻圣、菩萨圣有共通处啊，其实就是这三个不同圣的最基本处，对，这个最基础了，其实是应该来讲是最单纯了。那最单纯不是那我们在讲说三圣共法，不是定那个基本调是在声闻法啊。我知道，我希望你们能了解，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误解这个事情。小学、中学、大学交集在哪里？交集在小学。可是核心价值在哪里？在大学。不是核心价值在小学，因为小学是所有三个学里面的最基本处，那是最容易入手，但比较淳朴。那甚深广大菩萨法根基未具足的人不容易了解，所以才教你从阿含下，但这个阿含下的体系要懂，否则的话有的人学阿含以后就走向声闻去了。现在很多人在，所以有很多佛学院他们也有些找我去上阿含，理由在哪里？我讲的阿含不会走向声闻，有这个好处。很多人讲阿含，你又能走向声闻，我讲的阿含不会，因为我是以佛法的根本原理应声闻，主应声闻，声闻人在解阿含，解成声闻法，菩萨在解阿含，解成菩萨法。好，从这里建立起来。好，以这个了正因缘境啊，为作为圆妙三观之本。因为圆妙三观的法有没有离开最基本的缘起法？没有。然后是留心台教，深知如来说法所以然之妙，就是说天台，有的人讲说、天台为什么要学天台？ 这里就是太有的人在学天台，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我才不学你那一种，不是的，因为智者大师从来没有说要建立天台宗，是后来的人学他这一套教法，形成一个教的那种学习的习惯传承，这时候后人跟他讲叫天台宗。其实智者大师有没有天台宗？没有，他就是依他的智慧对教理的通达，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以便于能统摄诸教法而不会分歧。所以你在学天台的东西，注意，我个人在学天台，我不会用，我不是天台宗人，我学他的抉择智慧啊。因为教门太广，这么样说这么说，到底怎么去统摄在一个点上，而不让它产生彼此冲突？有时候这个经这样说，这个经这样说，是不是？就像你现在，如果把我20年前的录音带拿来看，你发觉，你如果不管它时间的话，就哎那时候他这样说，啊这时候这么说，他怎么讲的不一样？请问一下，我可能20年前跟现在讲的一样吗？那如果我二十年后跟20年前讲一样的话，我应该找个墙壁去撞，一定没进步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前后嘛。我在不同的对机的时候，是不是讲？我有时候跟一般居士讲，一般开示，或是跟一些法师在讲，其实会不大一样，久学的、初学的不一样。但如果你把它并在一块，放在同一个录音框架子里面，你一挑出来，你就失去了次第，是不是？那假设你怎么一时这样讲，录音下来又当初背景又没有录影下来，所以你又讲说怎么一时这样讲，你不要怪我，因为当初人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当然也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的根基怎么会讲成一样呢？那你如果了解了背景，了解当时的情境，你就知道法应该有次第，说法有次第。那天台就有这样的因缘，他就从这个次第里面去看出整个知如来说法所以然，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妙，乃是四悉堂巧批之智啊。有时候佛啊，为了要对治啊，有时候要利益顺你的根性啊，就是各个为人悉谈。有时候因为你有这种烦恼，为了对治啊，那对治完有没有是就近义？不是，是因为你有这种病，我将病除掉以后，药也除。就像宝积经里面，吃了药之后，药不足还成病，因为我是对治啊。那唯一什么？唯一第一义悉谈为究竟啊。那其实真正的第一义到最后会展现在前面世间悉谈、各个为人悉谈、对治悉谈，乃至第一义悉谈。其实在佛法到最后你会发觉，方便说有四悉谈，到最后发觉其实相互含摄。我这个现在没办法讲的那么多了。好，那也就是说你会知道说，佛此时这样说，彼时那么说，各有他安立对象，所要对治的对象。这时候你化解说，佛虽种种说法不同，但都是由于他的佛心智慧所流露出来的印记不同，是不是？这时候你就不会模糊了啊。好，然后将此法界持要遍开不思议经论之所，势如破之矣。就是说看这个经定在哪里，看这个经定在哪里，因为坐标出来，即便再多的东西出来，都可以就其定位安置好，各能得其妙用而不互相冲突。像我们现在这个经这样说，那个经这样说，不容易，我们没那个能力去解读那么多经典，也唯有智者大师这种超级脑袋啊，能将诸经典一眼看清，然后建立体制，让你在众经海当中不迷失，就是这样。好，因为好像要开快车也开不了，不没关系，我们就随缘了哈。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
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